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月5号到1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看神韵演出时经历的神奇体验与神韵卖票，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些我最近在看神韵演出时经历的神奇体验，希望以我的交流与其他同修共勉，更精进用心地推广神韵，努力成为一个整体。在观看纽约上周维斯切斯特市的神韵演出时，我有一种感觉，对于常人来说，神韵之于他们，有着当年师父在大陆的九天班之于学员的功效，尽管那还是无法真正相比，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体会到那样的相似性。我一边看着神韵演出，一边看着满场都是师父的法身和法轮，在给场内的人们清理身体。观众能接受演出中正的因素越多，他们的身体就被清理得越干净。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和正神们在检视着人们的思想念头，看他们能接受多少。我还看到人们的未来正在被彻底的改变着，有的原定是要被销毁的，如今已可走入未来。我还能看到有些人，如果他们继续将神韵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他未来将可成神。而对于一些人，场中的能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由于他们身体的不能承受而提前离场。另外，空间的景象真的是太神奇，无以言表。我还想与大家交流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所有场次的神韵票全部卖光？让我们想想看，我们有大约16000多张票要卖，但是你算算，在平常的一天，纽约有多少人？大约1000万。为什么我们连这么个零头的人都救不了？师父已经告诉我们，相当比例的人注定是要被救度的，为何我们连 0.1% 都做不到？我的理解是，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难度来自于我们地区学员的念，那些仍然存于我们头脑中的针对神韵的负面想法。譬如说，票太贵了，票太多了，人们不喜欢中国舞，我不配救度众生，我不配推广神韵等等。所有这些负面的念头都需要被彻底清除。我的理解是，这就是旧势力利用来阻止我们卖出更多票的最大借口之一。我看到许多旧神就躲藏在我们这些念头所存在的空间中，旧势力将这些念头看得十分清楚，他们也认为这些念头必须被清理。按照旧宇宙的理，他们认为做的那一切都是合乎道理的。恰恰就是因为这些念头，许多正的佛道神被束缚住了，无法做任何事，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这些念头就在我们身上存在着。尽管我们会说，我们没有这些负面的念头啊，但真是这样吗？再往深挖，看看你有没有。我们将向内找挂在嘴上，可是我们真正向内找了吗？即便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旧势力却看得非常清楚，任何针对推广神韵的负面的念头都必须在这一刻马上清除。许多学员还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念有多大的力量，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每个学员都有许多与他们连带的众生需要被救，可是当学员们有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时，旧势力就以此为机会和借口来迫害与我们连带的众生，干扰他们，使他们看不到我们的广告， 使他们太忙了，无法来看演出，使他们就在来看演出前病倒在床。他们不遗余力地想使我们的众生无法前来。有的学员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阻止暴风雪对演出的干扰？一个大法弟子就应该可以彻底清除任何胆敢干扰神运的旧神旧势力，那为何还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有些大法弟子在发正念的时候，他们确实彻底清除了所有在他们空间的不正因素。然而，我看到有些旧势力的神就躲在那样一些学员的空间场里，无法被清理。那些学员或者对法正念理解不够，或者修炼状态很差，或者没有积极参与发正念。当他们躲入这样的空间时，正念强的学员的功也就够不着他们了。有些学员有这样的念头，我没有任何功能，或者他们太相信常人预测天气的能力，这些念头都限制了他们清理旧势力的能力。不是我们学员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清除旧势力，而是我们学员自己允许这些不正的念头存在，并造成干扰。我不是在说学员的不好，因为我是看到了自己有这样的不足。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被曝光，因为众生亟待救度，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严肃对待。最后，我想再交流一点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曾体验的。我知道许多学员在经历很难的时刻，或者遭受严重的干扰，我交流出来，意在希望能对身在难中的学员有所帮助。一天，我在打坐时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我仍然是在双盘打坐。我看到几位高层的旧势力的神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们在我面前飞来飞去，有些自命不凡。我能感受到他们不只是来严重干扰我的，他们还想将我彻底毁灭，拖入地狱。我有些后退，甚至略感恐惧。他们其中的一位对我大叫，你不配救度众生，你有这么多的缺点，那么多的考验，你都没有通过。我看了看他，说道，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我知道一些事情。你知道什么？他继续大叫。我回答说，我知道谁是李洪志大师，我知道李老师在做什么，而且我还知道我是谁。听到这些，那些旧势力的神好像很受触动，他们中的一位飘到了我的眼前，非常生气地说，你是谁？我竭尽全力站了起来说，我是大法弟子，李洪志大师是我的师父，我来这里注视正法。话音甫落，所有那些旧势力呆若木鸡，顷刻之间彻底消失。然后大地开始震动，美丽的鲜花遍地开放，天空中光艳无际，整个空间美妙而安详。我心里知道这个空间已经被证了。那次经历后，我又明白了一些，我们必须深明大义，知道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为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的。这一历史时刻不是为了我们的个人修炼，旧势力不配在我们的修炼中起任何作用。师父在引导着我们修炼，唯有师父有可以那样。这是我们的时代，不是旧势力的时代。让我们把握这一历史时刻，尽可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的有限理解。
扩大心的容量，作者韦夫。师父在转法轮中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执着心无等级，是执着心就得去，去一个少一个，去一颗少一颗，坚持修下去就在走向圆满。当我们有执着心不在法上的时候，师父总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形式让我们看到找到那颗心，修去那颗心。师父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 因为大法弟子是未来宇宙的希望，只要我们在不断学法中增加心的容量，扩大心的容量，就能理解师尊的良苦用心，从而走过这一关。我所生活的小区有两个资料点，2008年5月份得知 A 资料点被邪恶监控，不得已关闭。我家四世同堂，近百岁的老娘已见五辈人，儿孙晚辈常来探望，家里只有我和小孙女是练功人。我能每天借助电脑把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打字后及时送达名讳和证件，暂时不具备做资料的条件。在这关键时刻，我寄希望于 B 资料点会伸出援手。 B 同修是大片区协调人，他有义务首先把本片区协调好。我满怀信心地求助于 B 同修，却遭到拒绝，并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不是理由的理由。修炼前，我是个万事不求人的人，一片攻心为大法，突然遭遇冷水浇头，我滚烫的心顿时凉透了，仿佛缺了资料就离开了大法，我的心被情绪所带动，这已经不在法上了。旧势力抓住我的执着大做文章，用曹植的七步诗煽起我心中江西的怒火，假我反复在心中发问，我们是师父的同门弟子，何苦相煎太急。以后没有资料来源，我都是从电脑下载到 U 盘上，宁可去常人复印社解决问题，也不去求他。 B 资料点电脑出现故障时，我也一并承担，做好后给他们送去，没有让他们因电脑故障断了资料来源。复印社的小两口经过我们做工作，早已明真相做三退，并主动帮助我们。人多的时候，我就把资料留在那里，他们会找没人的机会帮我做好。我这颗万事不求人的心偏离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其背后隐藏着爱面子心、高高在上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让人没有承负能力。这些源于旧宇宙未思的法理的派生物是败物，是一颗颗该修去的人心，可我受当时修炼层次所限，却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主要原因是学法少，心的容量小，没有足够的包容心。师父为了让我尽快过去这一关，真是操尽了心，几乎像哄小孩一样的哄着我。那一天，不到八岁的小孙女告诉我，师父新教我一首歌和一个舞蹈，并迫不及待地表演给我看。他站在床对面的矮柜上，边舞边唱，请原谅我的小小错，我的小小错，我真诚地向你说声对不起，我错了。他反复地唱着，开始时我坐在床上，看着他那可爱的样子，品味着童真的每一句歌词，感到师父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师父看透了我的心，知道弟子受了委屈，为了掩饰激动的心情，也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起身来到客厅，小孙女也跟到大厅，她主动给我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然后围着我继续边跳边唱，请原谅我的小小错，我的小小错。每转到我的眼前，总会做出虔诚认错的姿态，她平展双臂，仿佛芭蕾舞演员行鞠躬礼的动作，右脚向左后方画弧退半步，两腿做交叉状下蹲，然后把右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歪着小脑袋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口里唱着，我真诚地向你说声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那可人的样子至今想起仍令我感动。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同修肯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只是不好意思开口承认。我听了这歌声，如能站在法上认真地去理解师尊的良苦用心，只要我把这个歌唱给他，给他个台阶，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可我没有那样做，反认为师父都知道自己受了委屈，还是师尊理解弟子。我没有放下不应有的执着，主动给同修创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环境，没有走过这一关。因为我的心没跟上师尊的有序安排，结果按照旧势力铺设的陷阱一路走下去，就因为我的积淀不对， 旧实力为放大我的执着，总让我看重放大同修的不足。他又让我知道了 B 同修不做资料的理由是因为对我有些误解，并让我听到了一些作为修炼人不该说的话。而我站在常人的基点上，把人心分成等级，认为再有误解也不能拿大法做筹码，拿修炼开玩笑。我对于同修的误解不予理睬，不予解释。师父说，每个修炼人针对别人的态度也是自己修炼的表现，所以每个人在这些方面也应该明白。出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万事不求人，拧着劲干，非但等级心没去，又增加了一颗对同修的戒备心。旧业没消，又造了新业，这样做旧实力得以满足，而我和同修之间却产生了间隔。正如师父所教导的，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出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学了这段讲法，师尊让我明白了，我和同修在这一问题上患得患失的表现，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其实这都是修炼过程的执着表现，半斤对八两，只是每个人要修去的人心不同。师父也让我知道了，得理不让人不是本性的我，那是丑陋的人心，我不承认他是我才能修掉他。现在想起来，师尊没有放弃我这块朽木，那真是无量的慈悲与包容。师父说，你已经闻到法了，得到法了，当然你没做好，你没过去那一关，那损失是很大的。出自《法轮大法》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这个最大的损失就是打乱了师父的有序安排，没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反而给旧势力以可乘之机。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痛心，拖了师父正法进程的后腿还不自知，好可怕呀。悟到这些，我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同修承认错误，只是在2010年9月把自己悟到的法理通过写文章的形式在政见网上发表，向师尊承认了我的错误。当时正赶上 B 资料点电脑出现故障，我主动承担，做好后给他们送去，没有让他们因电脑故障断了资料来源。我想这肯定是师父借此给我安排的改正错误的机会。2010年11月，我的电脑发生故障，我放下臭架子，想借机缓和关系，便主动找 B 同修来重新做系统。同修很忙，马上答应抽时间帮我，我很感动。在一边做事一边切磋的过程中，我发现放下架子是如此的轻松，心态平和了。师父又让我看到多日不见同修进步很大，他竟然主动向我承认错误。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同修的改变打破了我固有的观念。同修主动承认错误时，那发自真我的正念是善举，是神念，这一念足以震动十方世界，足以使自己的层次冲破几重天，足以在修炼的路上向前迈上一大步，升华一个大境界。感谢师尊让我在向内修，修自己的过程中看到了大法能破除假我的顽疾，大法无所不能，我真切地感受到人神一念，天壤之别。得理不让人，不修自己是魔性，是一种丑陋，主动承认错误，修自己是佛性，是一种美好。我们随师正法到今天，时间虽越来越紧，我们修炼的路却越走越明，回家的路越走越近。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我们在学法中不断扩大心的容量，主动包容别人，不负师尊的良苦用心，就能过好每一关，就能跟师父回家。
除拐弯抹角的思维方式。作者小莲。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爱兜圈子，由 A 到 B， 由 B 到 C， 结果费了很多的周折，浪费了很多人力，结果事情办得不够顺利。想想，在很多大陆人的心里，总是缠绕着这种思维方式，对别人不能坦诚相待，即使给别人提意见，总是含糊其辞，让人不知所以，或者干脆背后说，结果效果非常不好。看到对方不足，本着为对方好的善念，必须给予指出，但我们要明确指出这些的目的，是想让对方认识自己的不足，改掉毛病，而绝不是证实自己对，或搞臭谁。我们作为修炼者，谁都有错，都有把握不好的地方，但是这绝不是我们放任的借口。试想，我们不直接当面指出，而是在同修中散布和宣扬，那对于那些同修有何益处？对整体有何好处？同修都很忙，为何要消耗同修的精力与时间呢？同时这样会产生很大间隔，影响整体。从另一个角度讲，修炼人都有一定的人心和观念，那当我们不自觉地用这种人心和观念来衡量的时候，那不自觉地就会把原来事物扭曲，就好比一个圆球被塑料布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的时候，最后看到的外形绝不是圆球本来的形状，扭曲了原来的事故。当然了，作为被说的同修，无论对方是直接的、间接的给自己提意见，只要对自己有益，就应该接受。因为我们修炼的目的不是证明自己对，而是要修掉自己身上的一切不存，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被人说的机会不会有很多，我们真应该好好感谢对方才是。
不在背后议论同修，作者慧珍。前几天与一位同修交流完，回到家里，就把与那位同修交流的一些事告诉家人同修，其中不乏兴致勃勃地说一些同修的私事，还对同修的某些私事品头论足。由于时间地点环境的改变，有些话经我嘴说出来已经有些变质了，说完后自己也知道不对了，好像做错了事一样。师父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转法轮。看了师父的讲法，我想起了自己以前与同修发生的一些矛盾，每次都是前一天交流完，第二天再遇到同修时，就被同修夹枪带棒的找后账。以前我还很纳闷，认为同修心性不好，现在明白了，同修之所以跟我找后账，是因为自己不修口，在背后议论同修造成的。师父说，人的身体在各层空间中都有一个物质场存在，在特殊的场当中，宇宙中的一切东西都像影子一样照射到你这个空间场上来，虽然是影子，可也是物质存在的，转法轮。我悟到在背后议论同修时，在相应的空间里也产生了不好的物质，同修之所以会心里不平衡跟我找后账，其实就是那些不好物质在起作用。明白了这些后，
我就在心中不断地向那位同修道歉，跟师父说，以后严格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口，不在背后议论同修，也不跟家人同修随便提起其他同修的一些无关修炼的私事。同修在跟自己交流时，提及一些私事，都是想让自己在法上帮助他，从法中提高上来。可我却在与同修交流完，回到家，毫无顾忌地把同修一些无关修炼的私事讲给家人同修听，这是背弃了与同修之间的信誉。跟家人同修说其他同修的私事，其中有对家人同修的情，还有一颗分别心，觉得家人同修是自己的亲人，没有关系。可修炼了就都是同修，都应该修口，都应该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
浅谈我对色欲问题的点滴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过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大法弟子都已走向成熟，修炼也走到最后了。色欲这个执着是万恶之恶，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我被旧势力迫害进监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色欲之心。痛定思痛，十年过去了，色欲之念还时不时地干扰我。现在虽然不会有不好行为和语言，也不会有妄念，但是看到干净、斯文、有涵养的男子不讨厌，看到不修边幅、粗鲁的男子非常讨厌，如果遇到色眯眯的男人更是恨之入骨。好像我的色欲之心已经没有了，其实不然。师父在法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转法轮。那么我的讨厌就是情，色就是这个情派生出来的。异性小孩在一起玩，他们没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很纯，没有杂质，没有色念。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有了人的情，不穿衣服觉得害羞，他们用树叶将身体的某个部分遮起来，是因为他们有了情。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小和尚出去行脚化缘，路过一家酒楼，那酒楼店主认识老和尚，对他很尊重，出门迎老和尚进酒楼。老和尚说，我们就在外面吧，画个圆就行。店主热心过分，硬拉他俩进了酒楼，来到了二楼的看台，请二位坐下，一边吩咐上素斋，一边说，这里清静，看看外面，不受酒楼里的干扰。老和尚从容地坐下，那小和尚在进酒楼时就很别扭。酒楼里有很多陪酒女，他对师父嘟嘟囔囔，别进去师父。老和尚没理他，当他看到老和尚坐下了，他也没办法，只得坐下。素斋一会儿就上来了，这时来了三个漂亮的陪酒女，坐在师徒两旁边。老和尚只顾自己低头吃着饭，一个陪酒女拉拉小和尚的衣服说，你这个小和尚长得很俊。小和尚窘迫的东躲西藏，面红耳赤。老和尚吃完站起来就走，小和尚忙跟着出去了。谢过店主来到外面，小和尚说，师父啊，你怎么会进这种酒楼啊？你看到那些女人？老和尚说，看到什么啦？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明白了，这就是老和尚与小和尚修炼境界的差异。目前我身边有的同修还在谈情说爱，有位 A 同修刚从魔窟里出来，夫妻俩过起了小日子，他们夫妻俩都是同修，想生儿子，结果又被邪恶迫害。 有位 B 同修还热衷于给同修及同修的孩子介绍对象。C 同修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欲望之心不去，还放不下夫妻生活，妻子同修不同意。C 同修不从法上去悟，还与妻子闹矛盾，还说师父也不让我们做不是和尚的和尚，不是尼姑的尼姑，还要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吗？师父说，将来到高层次上修炼，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如何做，那时有另外的状态了，保持和谐的生活，转法轮。我们不是刚刚得法的新学员，法对自己的要求不高，我们已经修了十几年了，都是老学员了，马上要面临回归了，所有的执着欲望都得放下。如果还有那么重的情色欲，如何跟师父回家呢？更何况我们的生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啊，与我们连带着庞大的天体，由于我们的色欲之心不去，使得自己天体内所对应的众多生命群处于被淘汰的边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我们应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精进实修、
救度众生中去。
我现在清醒了，任何一颗人心都带不上去，还是一个强大的障碍。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
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
精进要旨，修者记。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精进要旨坚定。谨记师父教诲，做个真修弟子，不辱使命。
正见网是我修炼路上的好伙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见周刊创刊十周年了，这十年中我从正见周刊中受益很多。我基本属于封闭式的修炼形式，没有更多的同修交流，尤其在被迫害初期，我几乎一个人独来独行，可以说除了法就是看明慧周刊、正见周刊这两个刊物，我每期都是偏偏不落的看。现在我也能上网了，更是天天看，看到同修对法、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我对法理的认识也随着一步步拓宽升华。读着大法弟子写的诗，那奔放的豪情、满怀的壮志，对法理的证悟、去情断欲的轻松，也每每点醒我顿悟法理，提高心性，思想产生新的飞跃。因此我把同修的诗用本本抄写下来，以便时常看看。现在我已抄写三大日记本了。同修们那篇篇的交流文章是在我过心性关时、家庭关时、病业关时最好的借鉴。我记得在2010年的夏天，我的牙龈出血溃烂，牙齿不能咬东西，只好喝粥吃土豆。我发正念，不准邪恶迫害我。一个多月过去了，效果不大。一天我在正见周刊上看到同修写的对师父讲拔牙那段法理的认识，和另一同修对牙疼发正念的认识。我是宇宙保卫者，牙是我的宇宙众生，不准邪恶迫害我的众生。我从同修对拔牙法理的认识向内找了自己，又照另一同修发正念的说法照着做了，结果好了，牙龈不出血了，满口牙也保住了，同时心性也提高了。正见网是我修炼路上的好伙伴，每当我有什么心结的时候，我打开正见周刊，就有一篇文章或那段话直接点到了我思想的症结处，这时我会两眼含泪，说不出来的感激。与此同时， 我更感激师父的良苦用心。有时我会泪流满面，泣而成声，是因为我对师父的感恩与对同修付出的感激交织在了一起。我现在除做三件事外，必读《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这已成为我修炼的一部分了，因为它不仅帮助我闯关排难，提高心性，更是开阔了我的视野，促进我对大法法理那深奥的理解。
弟子交流，讲清真相。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作者大法学员，在中国学练法轮功，宣传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传九评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合法的。中共只是在利用媒体反复的欺骗中国人，利用一些为了眼前利益而出卖良心的人在非法迫害法轮功。一，中共欺骗世人的某教说法。法轮功以真善人为原则，教人修心向善，行为上根本没有危害社会，与某教当然无关。一，至今当局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都没有法轮功。2005年4月9号，公安部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自2005/39号，该文件附件中说，1983年开始，公安部多次部署开展集中查禁取缔工作，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会、灵灵教、新约教会、观音法门、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有7种，贝利王、统一教、三班仆人派、灵仙真佛宗、天父的女儿、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名单。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明确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自行重新认定，但依旧没有把法轮功作为某教组织认定在其中。二，个人言论和媒体炮制的罪名不是法律。1999年10月25号，江某某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对法轮功进行了诽谤，并早于中共的任何文件和媒体将法轮功诬陷为某教。两天后，10月27号，新华社发表《人民日报》10月28号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某教》，而后中共控制下的各报刊纷纷效仿。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宪法第58条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他机构、个人均无立法权。江某某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无权对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他们称法轮功是某教，这一说法本身不仅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而且是违法的，构成诽谤罪。三，两高的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法无明文不定罪，基本的法治原则。对于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所谓法律依据是根据两高的解释，1999年10月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10月9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6月4号，两高又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立法法第42条规定， 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两高在这里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利，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此外，这两个解释也都没有提到法轮功。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匆忙补充了这一决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此决定与中国宪法第36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此外，该决定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字。法无明文不定罪是基本的法治原则。出现法轮功是某教组织字眼的唯一所谓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下达的内部通知，而内部通知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普遍使用。二、中共欺骗世人的取缔说法。1999年7月22号下午，江某某、罗某之流出于个人私利绑架中国政府，通过中央电视台用民政部的名义播出了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以下简称取缔决定，公安部六禁止的通告，以下简称禁令，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但这根本不等于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取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取缔决定声称取缔的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这个组织，而不是法轮功，而且连法轮大法研究会被取缔之说都无法成立。一、民政部要取缔一个已经在三年前就被批准解散的团体。法轮功于1993年被中国气功研究会正式批准吸收为其直属公派，并成立法轮功研究分会，或简称法轮功研究会、法轮大法研究会。法轮功研究会在1996年3月正式向中国气功科研会提出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申请，并得到了中国气功科研会的正式确认，完成了退会手续。因此，法轮功研究会从彼时起即已经不复存在。一个1996年3月就已经申请解散并得到解散批准的团体，怎么还能在1999年7月再被取缔呢？这不就是中共在耍流氓吗？所以民政部当时宣布的只是号称要取缔一个已经在三年前就被批准解散的团体。至于法轮功本身，法轮功只有真善忍修炼原则和五套动作组成的功法，学练者来去自由，没有名单会费，不讲组织。真善忍原则留在学练者的心里，五套功法带在学练者的身上。任何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组织和团体并不等同于法轮功本身，所以从任何意义上说，法轮功都没有被取缔过，也无法被取缔。二、中共党内通知不能应用于所有的中国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是中共党内通知，只是不许共产党员修炼法轮大法，而中国人有十几亿，中共党员只有几千万，这并非不许中国人修炼法轮功的规定。而且如果让练了法轮功的中共党员在修炼法轮功和党籍之间选择，很多人会选择退出中共。当然，中共只许加入、开除，不许自愿退出，一直在竭力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教，这是另话。三、民政部的取缔决定和公安部禁令没有相应的法律授权。民政部的取缔决定和公安部禁令都是国家行政行为的结果，这两个部门有必要出示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法律依据。然而，这两个部门均未出示表示其行为合法性的具体确凿的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给予授权。民政部声称其做出的决定 是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是非法组织。但是由前面的分析，法轮大法研究会在1996年3月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以前是经过合法注册的社会团体，在之后解散，解散后法轮功就再也没有组织存在，所以不是非法组织。再加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大量条例规定相当模糊，并没有对社团的具体行为规范、承担的法律责任做明确规定，所以非法组织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是在民政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取缔决定基础上做出的，当然就更没有法律支持其合法性。三，中共利用刑法第300条定罪的法轮功案中，犯罪的四个要件都不具备。中共1999年发起的迫害法轮功运动，迫害至今，几十万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劳教判刑，当局称他们触犯了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轻者劳教，在国际上也被认作判刑，服刑1至3年，重者判刑，刑期3至18年。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严格的界定，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必须都具备才构成犯罪。而在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的法轮功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备。一、犯罪客体，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没有被侵害的对象。所谓犯罪客体，是指刑法保护的对象，也就是被犯罪主体侵犯了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法轮功信仰者，无论他们上访也好，出版、印刷、复制宣传品也好，打条幅、发光盘、喷标语、传酒瓶共产党、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也好，伤害了谁？没有。破坏了哪部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扰乱了什么社会秩序？找不到。法庭上公诉人、法官都说不出来，所以犯罪客体不存在。二、犯罪客观方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没有犯罪的后果和程度。所谓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后果、程度。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因为客体被侵害的对象找不到，所以怎么破坏的法律实施、破坏的程度、破坏的后果都没有。犯罪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危害性，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说实话，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所以不是犯罪。三、犯罪主体，在本条中指能利用这个组织的人。法轮功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成员、职能人员、管理形式都是什么？都说不清。被指控的法轮功学员被告，他是这个组织的什么官职？有什么能力可以利用该组织？谁听他的？他下的什么命令？怎么利用的？在法庭上，公诉人和法官也说不清。其实，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只是个由中国民众自发形成的松散人群，连个普通的组织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存在这个犯罪的主体。四、犯罪主观方面，出于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于自己的犯罪在主观上是什么态度，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说真话，能破坏了哪部法律法规的实施，那不是法律本身有问题吗？所以法轮功学员不可能用讲真相来故意或者过失的破坏哪条法律实施。对法轮功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没有组织，不是宗教，自然不是中共污蔑的邪教组织，也就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的故意，更不可能过失的利用，所以主观要件不存在。结论： 构成犯罪所必须的四个要件都不具备，所以用该罪指控法轮功学员是不成立的。法轮功学员信仰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的行为都属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范畴，过程中不损及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不涉及破坏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符合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由此判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迫害行为，包括抓捕、抄家、关押、强制洗脑、送精神病院、劳教和判刑等，不仅是非法的，也是十足的犯罪行为。中共把持中国几十年，对法律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其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砸烂公检法，就连受宪法保护的国家主席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在需要法律装潢门面时又号称与世界接轨，编造出一系列的法律，高喊依法治国。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法律只不过是中共独裁者对内维持暴政统治、残酷欺压百姓，对外掩人耳目、欺世盗名的假面具。
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真。听了家人同修的话，我想起了自己前一段时间手腕背面长了一个小包的事。那个小包起初我以为是粉刺，就用手抠了抠，谁知那个小包越长越大，最后竟长得有黄豆粒大小。一天与家人同修说起这个小包时，家人同修说那是猴子，听说还有公猴母猴，如果长了母猴还会生小猴呢。我一听，这不是灵体吗？大法弟子的手上怎么能长这个东西？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啦，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转法轮。想起了师父的讲法，我就对手腕背面的那个猴子说，你不能长在我的身体上，搬家吧。这样说完后，那个猴子果然越来越小，最后消平了。我悟到大法弟子的选择很重要，思想中发出不要那个东西，它就不会在你的空间场存在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